文是民数记14:1-24。当下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会众对他们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”众人彼此说：“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”摩西、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会众全会众说：“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”但全会众说：“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”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会众人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”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：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：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耶和华说：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我指着我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。凡藐视我的，一个也得不见，也不得看见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
接下来大家低头做个祷告。 我们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跟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把我们自己的重担放下来，我们的偏见放下来。主啊，求圣灵饶恕我们的罪行过犯。我们都是一群无知的人，经常做错，经常不讨你喜欢。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长大，我们要学习在你面前如何来讨你的喜欢。主啊，求神你再次饶恕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，饶恕我们的心态，让我们有多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求神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向着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这个主题很简单，可是也很难。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他为什么神他会做这些事情，可是很难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。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范围，我们觉得这个范围很好，可是我们要今天早上我们要出去这种的安全感的范围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从以色列的民族能够看到而且学习功课。这是一个很有名人写的，我想都可以全部出来哈。就是说，一种不成熟的爱是什么呢？一种不成熟的爱是说，我爱，因为我被爱，就是一种被动的爱。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说，好啊，耶稣啊，我可以爱，因为我爱，是因为你先爱我。这是很普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是不成熟的。还有一种爱，就是比较成熟的爱，是说我被爱是因为我爱，就是说主动的，我先去爱，我才了解到我是被爱的。在耶稣面前，我先说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所以我了解耶稣是很爱我，所以这是成熟的爱。然后另外一种不成熟的爱是，我爱因为我需要你，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所以我爱，这是不成熟的。所以成熟的怎么说呢？成熟的说，我先来爱你，所以我需要你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脑子要变动一下子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说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要来看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成熟的人，也许下次还要继续讲这个主题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成熟，什么叫成熟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放了一些我的照片来做个比方。这是我小的时候，不成熟啊，我记得妈妈经常说我很不成熟的一个人，因为我的岁数小嘛。那我记得，我家里是我是下面两个妹妹 Phoebe 还有一个叫 Shirley 的， Shirley 最近搬到温哥华去了，所以我们都很靠近。那我记得因为我是老大嘛，我妈妈经常说，因为你是老大，所以你要这个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跟做跑马一样，跟我两个妹妹，其实我大 Phoebe 是一岁多，大我小妹40多，可是我的父母对我的要求是蛮高的，所以他们也需要我成熟。我记得我妈妈得了风湿病，然后那时候我大概在7、8岁吧，我就需要跟去那时候我们住在台湾，就去了另外一个都市的淡水，去向一个我爸爸一个朋友借点钱，因为我爸爸得了失眠症，我妈妈得了风湿病，所以那个时候经济是蛮危机的。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带我的妹妹菲菲，菲菲还记得吗？我们两个小小的8岁跟7岁坐
大，因为我是个老大嘛。
那我就记得，什么叫成熟嘛？那我现在回忆，什么叫成熟？我的爸爸、我妈妈、我三个三女儿啊、你可以看得出来哈、啊，我的父亲是蛮疼我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从小可能也是被我的父亲惯了一下子，所以我觉得我回想啊，很多地方不成熟。我妹妹之间都记得我不成熟的地方啊、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给我一些钱让我来管，给我们三个孩子去零用钱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钱拿出来，是美金啊，拿出来了，一个一毛钱，一个五分啊，很多一毛钱都五分啊。我到成熟不到到了一个地步，我跟我妹妹说：“你拿大的，你拿大的。”所以他们今天还记得，我经常骗他们的，不成熟，是很不成熟啊。那后来呢，上了高中之后，高中毕业的照片呢，进了那个美国学校，那个时候的周围的同学，这个月他们在 Las Vegas 有一个 reunion， 听说有1000多人。我是1968年高中毕业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在美国学校里面学了日语，然后开始做个大人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赚2年的钱，然后来美国读书，所以我就进了航空公司，然后就做了经理的右手，因为我会3个语言。他那个经理是台湾的国民党的将军，退休了以后就进了那个中华航空公司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雇我做他的右手。为什么？我会讲日文，我会讲中文，我会讲英文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可是我回想到那个过去，我觉得还是蛮不成熟的。后来我就进了这个公司啊、做那个
他的右手，什么都管，管地勤啊，管那个空中小姐，管那个飞行，管那个机票。那时候我才16岁到18岁的时候，我在那个航空公司做事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好伟大，好了不起哦。然后我来了美国后，那工作也好多人面试抢我的工作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 you know 很不错的样子。可是我在回想，我说很不成熟，很多地方都不成熟。后来我在做了牧师以后，我经常去日本，在那边讲到这日本一个姐妹，现在还在那里，她每次回去说她都跟我在一起，就是这个姐妹帮我翻译的。我觉得也不错啦，还跑了日本去讲道哈、还跑了中国去讲道。可是又回想到，要不是神的恩典，我觉得不会做的，所以很不成熟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讲道，因为神给我很多的恩赐，我觉得其中一个恩赐就是让我能够把神的道把它说出来啊、可是我最近又在回想到，我服侍主这么多年，也经过了很多的事情，我成熟吗？这个定义不是说因为我老了成熟了，不是的。我想还有很多地方神在磨练我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成熟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想要讲的就是成熟这两个字，如何做一个成熟的人，怎么样做个大人。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，要是你看那个神的话语里面，就可以看到了有这个埃及啊，埃及， 我想，因为彩丽说不喜欢
红点，我不点了。埃及啊，然后下面就是旷野啊，旷野西乃山，然后往上走的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迦南等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受苦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埃及的那个首都，当初的首都，一直往下走，可是他们到了旷野，神就让他们绕这个旷野绕40年，40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就只有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，只有2个年轻人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加勒，只有2个人进了这迦南美地，连那个摩西只是观看而已，他不能进去，为什么呢？问题就在这里，不成熟。神他要我们做一个成熟的人，所以我们一节一节来看，为什么不成熟呢？第一，14章的第1跟第2节里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 开始可怜自己，
看了没有？不成熟的这个景象就是可怜自己。
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可怜自己呢？要是你看十三章里面，你就知道了。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迦南美地，结果呢，回来了以后呢，十个探子说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地方的人是巨人。”然后呢，他们砍回来的葡萄，两个人在砍，所以你想是不是很大的葡萄？一个人他砍不动，要两个人那个棍子中间一个大葡萄砍过来的。然后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我们像蚱蜢一样的，这些人呢是巨人，我们在他面前是 grasshopper， 他们是大的人，我们是 grasshopper， 这么小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行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进去。所以他们就开始可怜自己。那我们来再次读它，因为我觉得圣经的话语是说话的，所以我们来读啊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啊，但夜百姓都哭号，以色列众人下楼梯，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者死在这块。
看到没有？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啊？
他们忘掉了在埃及做了什么，奴隶，对不对？埃及被打，是不是？而且被杀，所以摩西不是杀了一个埃及人，那埃及人打以色列人嘛？因为他们是奴隶，苦得不得了。然后呢，他们都忘掉了，他们就开始可怜自己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哭啊哭啊！你看那个哭啊，整个百姓哦，不是一个百姓，全百姓哦。意思就是 everybody is the same， 每一个人都不成熟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们真的是不成熟。第一个、第二个，我们再继续看，就第三节开始了，怪别人。
成熟的第一个、第二个事情，怪别人。
好，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怪别人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：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毁灭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他们怪谁？
啊？
他们怪谁？神啊！他们说神，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去？你谁？不成熟，怪人，怪神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第四节，他们怎么样？考虑做焦急决定，就是他们立刻要决定。你知道我们做任何决定，我们都要思考一下子，祷告一下子，看神喜不喜欢，就不要一下子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做这个决定，那是不成熟的一个象征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怎么样呢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，不要摩西了。摩西这么样的爱他们，摩西这样子带领他们，不要摩西了，我们赶快去选一个人帮我们一起带领埃及。你说这个是聪明还是愚昧啊？啊，愚昧啊，愚昧到底啊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为了努力，以为我们是蚱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做的决定是太着急了，而且不是很喜欢。所以我们做决定很重要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第九节，他们惧怕失去理智，看到没有？惧怕的程度，他们失去了理智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劝他们不要这样做，神会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会，就他们这些人要把这两个人打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。所以我们来一起读：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。不要怕他们，
不要怕他们。不成熟的那个象征就是惧怕
，fear factor。今天要是你上网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心理学家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个 fear， 可是 fear 要控制你的时候，到时候你真的是很危险，变成沮丧啊 ，psychopath 什么的病都来了，因为有惧怕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民他们不成熟的 其中一个象征就是他们惧怕，他们怕。
我不是以前说过吗？
我们不要怕，我们唯一可以怕的是神。要是我们怕神，其他的不会害怕了。要是我们不怕神，什么事情都会害怕。这是一定的，这是神的给我们的智慧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成熟，因为他们害怕，害怕使得他们要回去做奴隶，害怕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。所以这个害怕真的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下去看，还有一件事情，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发怒。OK， 我们一起来读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光在会众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他们要把那两个人打死。十个人是多数，对不对？十个人说不可以进去，因为那些巨人，我们是帐篷。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说，不行，我们可以进去，我们是靠着耶和华，耶和华答应我们给我们这个加权美地，所以呢我们一定可以去的。就这几个人听了十个人的话，要把他们两个人弄石头打死。这是 angry issue。 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象征，就是我们会发脾气，发脾气到一个程度不可收回来的，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杀人的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。等一下我们还会 review 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不相信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看到没有？所以神经常说他们是硬脖子的百姓， stiff neck。Stiff neck 啊，就 neck 啊 ，stiff necked people， 称以色列民族，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啊，因为他们这样的不成熟，我们要好好看看我们是不是也会发现这样的事情。但是看到这些巨人，我们会有点害怕，然后我们不相信神。神说我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还不信我，为什么还不信我？好，我们再下去看下去。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了，那这是最后的，我是选了七个为什么不成熟的道理啊。那这个第七个就是他们开始不顺服神 ，disobedience 啊。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我的话，一个也看不见所应许之地，唯独。约书亚也进了迦南美地，所以不成熟。那不成熟是什么呢？不成熟不是你的岁数 ，not your age。有一个 CEO， 他就是公司的老板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，OK， 他做了蛮多事情，会赚钱等等的。可是他有那几个刚刚所说的那个现象，其中一个最大的。就是发脾气，每次他不喜欢的时候，他就摔东西啊。他当然没有打他的故宫，可是他摔他的桌子，摔东西就是不成熟。很多人说美国总统这个 Trump 是有点不成熟，因为他虽然是总统，虽然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可是看他 Twitter 里面有很多的 message， 像个小孩子一样的，所以连他的那个左右的。帮助他的人都说他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，所以不成熟不是因为我们的岁数，这是一个 CEO 不成熟，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的，饿的时候他可以骑着小孩子的三轮车到处跑，不成熟啊。就是有很多这样不成熟的老板，我不知道你们有老板是这样不成熟的，基督徒也是如此，基督徒今天也是很多地方不成熟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做基督徒的来测验一下子，我们是不是有不成熟的标志 signs of immaturity， 我们有没有。所以我们再回去看看以色列的七个不成熟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我
我们是讲到可怜自己。当基督徒出了问题，或者是得了什么疾病，或者是失业，会不会觉得可怜自己呀？会不会觉得神啊神啊，我是你的儿女啊，你看我给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在教会也有服侍等等的，那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？那跟神埋怨，就是因为要可怜自己。所以要是你有这个可怜自己的现象的话，你不成熟。Not mature。 第二个我们刚刚说的是错怪别人，
blame game，
很容易的。因为我做婚姻辅导，很多时候夫妻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指对方不好，甚至有的妻子告诉我，陈牧师啊，你应该这个这个这个对他，你应该这个这个对他，命令我去做一些事情，不成熟，这是错怪别人。因为 it takes two to argue， it takes two to fight。 以前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，以前很多学生来的时候经常吵吵吵到法院去了，然后打架的 King Village，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在 King Village 打起来了，结果邻居去告状，不成熟，打得受伤了， OK， 一个爪子抓到那个眼睛，一个爪子抓到那个脖子，警察来了，因为那个邻居告状的打911就来了，来了就把他们送到那个法院，扣了72小时，因为在美国只能够扣72小时，除非他伤害了人的生命。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叫跟法院说，法官说你有牧师吗？哎，我没有，中华基督会的牧师，所以我只有过去了。可是我觉得很 embarrassing， 对不对？我是这样子的会怎么打起来动手的，不成熟。结果去了法院以后，他并不是对方不对的，那有的是丈夫打妻子打得厉害。有一次我见到妻子打丈夫打得很厉害，因为那个妻子是个运动员，在中国是很有名的运动员，来了美国以后没办法生活，就打工，两个人压力很大，就打起来了，不成熟，错怪别人。很多这样子的叫做 blame game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错怪别人你就舒服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问题不是我的，是别人的问题，他的问题的话，你就尽自己舒服一点。可是这个舒服是不成熟的舒服，
错怪别人。好，我再看第三点，太快的决定 ，hasty
decision。要是你觉得事情不如意，那你就做决定吧，把它弄掉，或者不要了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决定不是很好的，是很不成熟的一个决定。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在库布萨基，就是美国学校，那时候啊，我要学那个 trigonometry 跟一些东西，那时候还是 middle school， 就还是 middle school 的时候，还没有上高中。结果来了一个老师啊，那个老师一进了课，我们那时候那个班只有20多个学生，一进了那个班以后，那个老师就开始说。
You know, I'm going to flunk most of you. 我要把你们全部 不及格。他一进来就这样讲，那每个学生都把老师吓了，就他用这个 scare tactic 就来吓我们，让我好好的读书。可是那时候我就回家了，我就跟我爸爸讲，因为我的数学是我爸爸教我的，我就跟爸爸说，爸爸说，我不要上这一课，我就选另外一个老师，不要选这一课。爸爸说为什么呢？所以因为他说他 flunk most of us， 所以我一定是其中一个。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不成熟的决定，就换了老师，到现在我都后悔了。虽然他这样子威吓嘛，可是他就这样子紧紧的做，我觉得我会学到功课的。可是这是不成熟的决定。今天有好多人做不成熟的决定啊，觉得压力太大赶快跑，然后换工作或怎么样，这是不成熟的决定。那什么叫成熟的决定呢？我们在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最好要祷告，求神开路，求神告诉我们什么才叫做一个成熟的决定。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看了吗？以色列人赶快选一个首领吗？不成熟的决定。
然后有 fear factor， 他们惧怕恐惧，他们恐惧什么呢？恐惧没饭吃了，恐惧他们会打败仗，恐惧这些巨人呐、啊，一定会把我们全部吞吃掉。所以耶稣要说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不是他们的食物。刚刚我们是读了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不要怕他们，神会带领我们的，我们会赢这场战的。然后发脾气，失去控制，这是很多人有的。夫妻之间很多时候就是容易发脾气，然后发到一个程度，有的是会动手的。所以我绝对的反对发脾气的人，要改啊。要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，你就跟你对方说我要发脾气了，你讲不要动手，也不要想把发怒的话一半就已经出去了，所以比较容易控制发脾气。你可以看到了，以色列人就这样子，到时候他们真的发脾气了，要杀人了，到一个程度要把那个两个人用石头把他们打死。不信任神，第六点，不成熟，不信任神。我们已经信主了这么多年，然后神也恩待我们，我们向神求，神都给我们了，怎么这一次就过不这个关呢？怎么这一次就觉得神不好，神没有祝福我们？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？不信任神。所以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只是今天读了14章而已，我们看了以色列历史这样子 up and down up and down， 一下又信神，一下又不信神，做了很多背逆神的事情。那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以色列人真是顽固到底哦，他们学了这么多功课还学不好。可是我们今天哈、不要看以色列民族，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。第七点，我们有没有试探神？有没有试探神啊？以色列人试探神，这边说十次啊 ，ten times。那你跟我有没有试探神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说，我们不要你了，你这样的神不听我们祷告，不要你了。要是你讲了这句话，你就在试探神。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，人家那么好。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女哦，你没有对我比对别人好， 你对别人那么好，这叫试探神。然后神对你那么好，你忘恩负义，你忘掉了神对你那么好，这是试探神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试探神，怎么试探神呢？他们自己做决定，自己要选新的首领。有一次他们还想把摩西打死呢，试探神。要是你缺乏忍耐，神给你很大的功课你要学习的，可是你缺乏忍耐，一天到晚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怎么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你的女儿吗？你在试探神。因为神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力量，他有他的作为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试探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看你旁边的人，你看看他们，你觉得他们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？然后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觉得你自己是成熟的呢还是不成熟的人？我今年70岁了，时间不会倒流的，我不会再那么年轻了，我只能够往前走。所以我经常问我自己，我是成熟的基督徒呢还是不成熟的基督徒？我有没有这七样得罪了神？弟兄姐妹们，要是我们在七样里面只有一样，我们还是不成熟，还是不成熟，不成熟到一个地步，神不让这些人进迦南美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不让进去的。那你跟我呢？我们要是不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也许我们就不能进天国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注意我们有没有不成熟的地方。下面我们要领圣餐。
我想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来默祷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啊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来一起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
弟兄姐妹们，作为基督徒来说，很容易做小孩子，不长大。那你也许信神已经十年了，也许二十年了，像我信了主五十多年了。我经常要问神，在神面前问神说，我有没有长大成人？我有没有再做不讨神喜悦的做小孩子？要是有的话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思考，好好的默想。所以现在我们先在神面前先做个祷告，然后等一下啊，我请两个人上来，我们来发这个圣餐。
当我们领到这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问问神，看看神啊，我是不是一个大人？属灵上面的大人，我是不是在属灵上面有缺少呢？是不是我有骄傲的心呢？是不是我有不服的灵呢？是不是我在神面前试探神呢？是不是我没有感恩的心呢？是不是我没有任何事情都交给神祷告呢？这些都是要很重要的，要问问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，我们会心里在喜笑的说，神啊，他们怎么那么顽固，他们怎么那么不听从，他们为什么经过了埃及做了奴隶，他们还想要回去？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太愚昧了，这个子民真的不是很好管的。可是神啊，我们不要看别人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长大成人？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可怜自己，然后动不动的就要做决定，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很好的？我们有没有藐视神，不听从神，试探神？然后我们有没有做到就是怪起别人来，自己不用责任，自己不负责任，都是别人不好？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动怒、骂人、说别人不好、说别人的坏话？是吧？这些都不讨你喜悦的事。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让我做乖乖的儿女？长大成人有没有啊？我们有没有祷告生活？有没有读圣经的生活？我们有没有亲近你啊？有没有？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可以爱，因为我们是被爱的？我们是不是觉得神你先对我们好，我们才对你好？神啊，就是你在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检查我们的心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让我们学习成长，让我们在灵命上面能够来讨神喜欢，不要再做小孩子。主啊，你再次告诉我们，你看我们的心，不看我们的外表。所以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？主啊，再一次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都愿意成长，他们都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。主啊，我就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 自己来学习，怎么样来做一个成长的人，而不要坏别人。我们夫妻吵架的话，不要经常说对方不对，先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一个能神一人的一个夫妻妻子或是丈夫。主要当我们想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控制，因为控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的第九个部分，就是要我们学习节制。所以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让我们学习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做讨神喜悦的人。主要下次我们再看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反省我们自己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主啊，就让我们好好的学习来到你面前，因为只有主你是完全的，只有主你是我们的救主，只有你一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的恩典不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你的恩典是在我们身上运行的，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讨神喜欢。主啊，一个长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长大的人是学习来讨神喜悦的一个人，一个长大的人是做神的代表，主耶稣基督的代表，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。主啊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得罪你的，就是你再次饶恕我们的罪行过犯。当我们领这个杯跟饼的时候，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只有你为了我们来到世界上，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。阿爸父，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关照我们，谢谢你看顾我们，也谢谢你爱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也谢谢你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到阿爸父面前。我们也谢谢你圣灵，你是我们的保惠师，你是我们的教师，你是我们的祷告友，你经常为我们祷告，而且你探险的为我们祷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要就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再像以色列民族一样硬着脖子做一个 stiff neck people。 主要让我们学习温柔，学习顺服，学习更爱。谢谢天父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就请两个人招待上来，我们领杯跟饼。这个饼跟这个杯是代表你的身体跟你的宝血。你说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要先认自己的罪行过犯，
求神你饶恕我们。主啊，要是我们不求饶恕，没有主的恩惠在我们身上的话，我们是白白的做基督徒。而且你说过，我们不能乱吃你的身体跟你的宝血。要是我们觉得这是个形式而已，我们吃了也许还会生病的。可是神你告诉我们，这是代表你的身体跟你的流的宝血。主啊，让我们做基督徒也不要乱糊涂的做，让我们谨慎的做。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要标望着标杆直奔，就像一个马拉松一样的赛跑一样的，我们有个目标，可是我们要努力的向着目标而去。主啊，就求圣灵再一次用你的身体跟你的血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凭着自己也不能做一个成人，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我们要靠着主，求圣灵教导我们，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今天回去了以后再反复思想，我们是长大的人吗？还是不成熟的人？主要是我们是不成熟的人，就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成熟，怎么样来讨神喜欢。说的就要做到，里外要一致，因为我们不可能骗人，我们骗人也许有时候会瞒过的，可是我们骗不了神，因为你看我们的心。主啊，就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饶恕我们的罪行过犯，引导我们走义路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领用杯跟饼。下面就是回应诗歌。
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哈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做一个孩子一样，像孩子那么一样的纯洁，但是不要永远做一个孩子。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说过，说我们很多基督徒，要经常问一下自己，说你虽然嘴里不说，但心里有没有想过，说为什么，你有没有向神抱怨说，为什么我旁边的人？为什么他可以一路顺利？为什么我的生活乱七八糟？为什么他可以赚那么多钱？为什么我都房租都付不出来？说为什么他的儿女那么成功那么孝顺，我的儿女那么悖逆？或者说为什么别人的夫妻那么恩爱，为什么我的家庭都会破碎？也许你真的是，如果有这样的抱怨的话，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恩典一直都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，自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而不是去抱怨去发怒。好，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恩典够用。丽娟也来跟我一起唱。